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属灵的恩赐。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他深入的说明了这个主题，向我们启示了神在教会中所赐给我们的一些恩赐，以及这些恩赐在我们个人生命和教会的建造当中的作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至少有一样的属灵恩赐，这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目的是在建造教会，肢体之间彼此帮助，并且达到属灵成长的目的。因此今天我们将探讨这些恩赐是如何来运作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信仰的道路上共同前进，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属灵的旅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管理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教会成为一个坚固结合的身体，并且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我们先来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们来念双数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弟兄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仔细，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自己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爱中建立自己。上个月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六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教会的众肢体都同有一个身体，被同一个圣灵所掌管，是怀着同一个盼望，我们又是跟随同一个主，所信的是一样，领受的是同一个喜，信的也是同一位神。无论我们文化、肤色、性别、语言、民族传统是怎么样，我们具备了这些共同点。现在主题转到信徒独特的恩赐，每一位信徒都有独特的属灵恩赐，是至高神按着他的旨意和规划个别分赐下来的。透过圣灵，恩赐被赐给了基督的身体。我想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要分享两点，恩赐的配搭和恩赐的目的。刚才我们念了今天的经文，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在圣经当中所讲的神的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人得到了救赎的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第二种是指神分赐给个人用来侍奉的特别恩赐，包括讲道、教导、劝化、治理、怜悯人、说预言等等。 每个人所得到的侍奉的恩赐各不相同，所以彼得曾经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我们思想神分赐给个人用来侍奉的恩赐，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没有得到某种的恩赐而感到不平，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按照神所喜悦的量度赐下的。基督的所有的子民都要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恩赐向神感恩。使徒保罗在今天后面的经文，他特别提到了四种恩赐。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恩赐，所以对自己的恩赐也感到很好奇。可能你已经看过一些关于如何找到你的属灵恩赐的书，在市面上有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曾经做过一些测验来找出来帮助你找到属灵的恩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做一些测验来找出你们的属灵恩赐，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因为那一些测验是人写的，属灵的恩赐是上帝赐下的，所以那一些测验也不一定会帮助你找到属灵的恩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有主内的肢体都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了至少一样属灵的恩赐。今天第七节的经文说，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都是按照基督认为合适的方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恩赐。这就意味着神并没有平等的赐予恩赐，神是按着他的旨意和规划个别的分赐下来的。我们做父母亲，很多时候我们会尽力对孩子要做到公平。如果给一个孩子买了什么东西，总是希望其他的孩子也是能够得到同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公平。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神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进行分配。当我们谈到神的恩赐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我的天赋，也就是所谓 natural talent, 和我的属灵恩赐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天赋包括在音乐方面，在艺术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或者在数学方面的才能等等。一些人有音乐天赋，可以很快的就弹出一首新的曲子，而其他的人因为这个天赋不存在，所以他们必须加倍努力练习才能弹。那些有音乐天赋的人是自然拥有的，是生来就有这些能力。属灵的恩赐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圣灵赐给你的，使你有能力去做你原本无法做的事。属灵恩赐为的是建造教会，属灵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可以成长，是靠着基督身体内每一位成员的联合与配搭得以成长的。属灵恩赐和天赋，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天赋是基因的结果，属灵恩赐是圣灵赐予的结果。天赋可以被任何人所拥有，而属灵恩赐只有基督徒才有。属灵恩赐是用于侍奉神、荣耀上帝和侍奉人，而天赋则可以用于完全非属灵的目的。然而有些时候，天赋和属灵的恩赐可以一起使用来侍奉神。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人有音乐天赋， 很会作曲，很会唱歌，他也有传福音的属灵恩赐。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发现他利用自己的天赋和属灵恩赐去写出福音信息的歌曲，然后演唱出来，以这样的方式来触动人们的心，使人相信基督，接受救恩。这是使用他们的音乐天赋，将他与传福音的属灵恩赐结合起来服侍主。也许你现在正在寻求，想要发现你自己的属灵恩赐。当你在等待主显明你所拥有的恩赐时，你需要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不断地在基督里成长，然后祷告求问神：主啊，我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我想知道你给了我什么属灵恩赐。然后在等待的时候，你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侍主。当你等待神向你展示他所赐给你的属灵恩赐时，你一定不要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干等。你要在有需要的地方来服侍主，看看主引导你什么方向，要开放的尝试新的服侍。如果你真的是对某些服侍充满热情，也请你思考一下，这种热情是不是从主而来的。举例来说，也许你热衷于说预言，那你只是喜欢众人都专注在你所说的这种引人注目的话题，还是你真有从主而来说预言的恩赐呢？你需要辨别。也许你热衷于与人一起祈祷，你可能是有代祷的恩赐，你就要为这项恩赐来祈祷，进一步来追求它，看看主在你的心里放下什么样的负担，你能够怎么样来使用这项恩赐呢？最后，对神的时间也要有耐心。有的时候，当你想要去做，想要去做那儿，想要做这做那的时候，但是大门好像始终没有打开，你可能在等待一阵子以后，你感到不耐，但是上帝会在他自己的时间为你打开大门。所以在上帝的时间安排上，我们要有耐心，然后你会看到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实现了。使徒保罗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他特别提到了四样恩赐，并且为了表明那些恩赐都是基督所赐予的，他就引用了诗篇68篇大卫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8节的经文，请。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基督作为得胜者，他升上高天，将一切的仇敌掳掠，包括了那些一直在欺压我们的罪、魔鬼、死亡等等。虽然基督是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这一切，然而当他升上高天后，这个胜利才完全。这个时候他成为所有人的主，这个时候他才差派圣灵来赐下一切的属灵恩赐。保罗他拿诗篇68篇18节来作为类比，来说明基督有权利把属灵恩赐赏给人。我们继续再来念下面两节经文，请。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说他身上，也就清楚地表明基督也曾经降临在我们这个卑下的世界。这就是指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降世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致死。主完成神所命定的救赎任务， 成就了一切应许以后升天，所以他有权掌管教会，他有权赐下恩赐，用神的能力、主权和祝福来充满整个宇宙。那你说他赐下什么恩赐？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保罗他继续使用得胜者凯旋归来时将礼物送给国民的这一个比喻，指出升到天上的基督也同样是借着他的灵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国民，好叫他们能为着身体的好处来运用这些恩赐。这里保罗只列举了四种重要的恩赐，这些是基督身体中的领导恩赐，这些恩赐都是为了建立教会。那第一种他提到的是使徒，我想使徒专指那十二位看过基督复活的门徒，包括后来取代犹大的马提亚。当然在这以后保罗被另外分别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与其他的使徒同列。同样的，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经历了神迹，他见过耶稣，所以才悔改信主。这些使徒是基督所亲自拣选的，所以被称为基督的使徒。他们有三个基本任务：建立教会的根基，还有领受、宣告、记录神的话语，还有用神迹奇事异能来证实神的道。这十三位使徒的职分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也不是死后可以找人来替代的。当新约完成，最后一位使徒约翰死了之后，为基督的身体做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就终止了。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先知，是不是有预言恩赐的一般信徒，而是初代教会所特别任命的执事。当时先知这个职分可能仅仅限于当地的教会，有的时候先知会直接说出神给教会很实际的启示，有的时候会把已经说过的启示再详细的解说。先知的信息不但要其他的先知来查验，还要符合使徒的教导才行。第三个恩赐是传福音的，就是把福音传给远近的人，来扩张教会的人。现代的福音传道者，我们首先想到就是格里汉牧师，他在2018年已经过世。显然他是一位既有负担又有恩赐的人，他向世上的人传达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信息。我听格里汉牧师的信息觉得很简单，但是就能够感动成千上万的人。其实我们都被呼召去传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请。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最后所提到的一种恩赐，就是牧师和教师。我们特别注意到经文是说有牧师和教师，有这个字，他把牧师和教师两个字同时引进来，所以这句话 可以翻译为他赐给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的恩赐。这一些人是同时又做牧师又做教师，因为牧师牧养信徒，很自然会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羊群，因此需要有教师的恩赐。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它告诉我们恩赐的目的。对，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恩赐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二节，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上帝赐下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四种领导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承担双重的责任，一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第二重的责任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教会中的服事应该是全体信徒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有神所赐的不同的恩赐。那拥有前面所说四种领导恩赐的人，就应该帮助全体信徒发挥自己的恩赐，积极的在教会当中来侍奉，而不是代替他们去侍奉。至于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责任，当然包括了宣扬福音，使信的人增加，保持教会内部的和睦，使人人各尽其职，以致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教会有一位弟兄名叫约翰，他拥有劝化人的恩赐，他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善于鼓励、劝导和安慰他人。后来约翰就被选为教会的小组长，他就使用他的劝化恩赐来鼓励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提供指导和支持。他帮助他们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约翰也在教会里面担任关怀部门的同工，当教会有人遇到困难、遇到悲伤或者有挣扎的时候，他会去安慰他们，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并且为他们祷告。他的恩赐使他能够与那些需要鼓励和安慰的人建立了深刻的联系。约翰不仅在个人生活中展现出劝化人的恩赐，他在教会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发挥自己的恩赐，为建立教会做出贡献。约翰这位弟兄利用他的劝化人的恩赐，帮助教会的成员在信仰中成长，并且在基督的身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持续这样子的做，那一直要做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念第十三节的经文，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说，只等到我们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在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这样基督的教会就得以建立成熟，达到基督那完满完全的标准。这是我们的目标。教会里个人的恩赐如果充分发挥，大家对基督的认识增加，了解到在真道上合而为一的重要，就能够灵性长大，信心坚固，遵守神的旨意，忠心侍奉， 爱弟兄坚守所信，在基督一切的丰盛的恩典里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神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以基督为标准，在灵里成熟和完全，这也是基督赐下各样恩赐给我们的目的。这一节经文特别讲到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并不是指完全一致的想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是我们在属灵上合一的基础，基督徒的合一是在信仰的基要真理上，包括圣经的权威性、人的罪、人需要救主、基督的神性、受死、复活和再来等等。但是在较次要的问题上，看法不一定相同。信徒可以在次要的事上各有不同，而不会产生邻里不合一的情形。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的经文，请。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动荡下去了，起床爬树，被一切立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讲到异教之风，如果这真的是使徒时代的特点，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更加严重了。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媒体和流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不具备属灵的成熟度，就会被世俗的价值观、被世俗的风格、被世俗的行为所吸引，从基督的信仰中就迷失了。另外，我们也可能被一些像占星术、巫术的迷信和邪术所吸引，走上错误的道路。还有许多的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统一教、一贯道、东方闪电派、法轮功等等。因此，在今天比以前更需要谨慎提防那个狡猾迷惑人的撒旦。所以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熟，不再做小孩子，不轻易受到异端的教导和世俗文化的诱惑。我们要坚定地站稳真理道上，这样才能够远离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才不会随风摇动。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保罗前面说，我们这种人都要长大成人，我们要怀着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在爱里诚实，在诚实里去爱。在我的小组有一位弟兄大卫，我和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比较亲近。最近我注意到大卫似乎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消沉了，而且常常缺席小组的聚会，我很担心他，很想了解他是不是家中有难处。我邀请大卫一起出去喝咖啡，与他聊天，然后我很诚挚地提出我自己的观察和对他的担忧。我说，大卫，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有一些消沉，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困扰吗？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你愿意与我分享，我会全力的来支持你。可能你注意到我并没有用责备或者批评的语气，而是透过以爱心和诚实的方式来与大卫交谈。就这样，我就打开了沟通的管道，让大卫感到被关心、被尊重。这就有助于大卫轻松地分享自己的问题，分享他心中的担忧， 并且寻求我的帮助和建议。这个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在关系中来建立信任和支持，来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健康。都是在主里同行的人，我们就应该在知识上，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凡事上，全方位的越来越深的扎根于基督，在各方面成长的越来越像基督，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的经文，请。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以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基督身体的各个部分需要互相联络，而这个连结是透过元首基督才是最合适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例子来说，你看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可以看得清楚，我们的手可以做各种各样巧妙的工作，但是眼睛和手必须要协调好，才能够穿针线来缝衣服。当然这个比喻很容易明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好像眼睛和肾脏之间的关联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的。一直等到有一天肾脏衰竭了，结果才发现眼睛也开始看不清楚了，手也开始抖了，这才意识到眼睛和肾脏之间的密切关系。基督身体的各部分是需要彼此联络和支持的，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方式。最合适的联络方式乃是通过元首基督。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联络，但是我们也只能联系当代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如何来与数百年前的圣徒们来连接上呢？他们也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的肢体，和他们是同属一个身体，也要彼此的连接，这就要靠元首基督。这些经文在后面又讲到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保罗的原文当中并没有真正的说到那是百节，我们只知道那个是复数。这个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之中会有许多的肢体，而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并且发挥不同的功能。教会增长就必须肢体中每一位成员都发挥他个人属灵的恩赐，并且与其他的信徒联络才行。肢体互相联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经文上告诉我们的，肢体是要照着各自有的功能彼此互相帮助，让基督的身体得以渐渐增长。这就是信徒成为基督身体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说我只是一个品信徒，我现在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所以我来到教会我不必负担什么职分。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每一个信徒都有自己的功能。基督徒若是得救进入神的国，也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基督身体里面是没有无用的部分的。神所设计的身体一定不会有无用的部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和其他的部分相关联，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要照着自己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而且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出于对基督的爱，并且彼此相爱，使整个身体在爱中被建造。今天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属灵的恩赐 是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贵资源。基督徒所接受的恩赐是多样性的，每个人都根据基督的恩典获得了不同的属灵恩赐，以致可以在教会中彼此配搭。神给我们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圣徒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告诉我们，属灵恩赐不只是个人灵性成长的工具，也是整个教会的建造和合一的工具。所有这些恩赐都是从基督而来的，他是教会的头，将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信徒在属灵生活中应该追求与耶稣基督亲近，并且使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他的目的，以建立一个坚固和成熟的教会，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每个人的生命中赐下了不同的属灵恩赐，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配搭，互相帮助，使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领悟，让我们明白如何运用我们所得的恩赐来彼此建立，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爱中一同成长，保守我们的心不中人的诡计，也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所动摇，让我们坚守真理，爱主过于一切。主啊，我们知道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荣耀主。愿我们在使用这些恩赐时心存谦卑和感恩，牢记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